上个周六跟大家一起在这儿，用很短的时间，学习了一下心经。这个因为时间短，不能详细讲，所以当时就说咱们学一下心经的核心。现在呢稍微的复习一下，因为今天课跟上一次课呢是有连续性的。这个佛说这个大乘佛法，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讲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呀，是有还是没有，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佛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凡夫面前的一切法呀，实际上就是我们凡夫的一个生死长梦。在梦里的人感觉就好像是真实的一样，但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的人再回头来看呢，这个梦中的一切法呀，全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就有了般若经。我们大家都可能见过般若心经，哎，就是说观音菩萨他的甚深的般若智慧一升起来，他就照见五蕴皆空。哎，就好像原来我们是刚才唱三宝说暗暗藏夜里头，我们找不到真理，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突然这个佛法的智慧一升起来，就好像一盏明灯照破了千年黑暗。哎，一照，原来我们在黑暗中看到的那是个梦，一下五蕴皆空。结果呢，观音菩萨就从梦中醒来了，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或者叫本来面目。世界上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原来啊，梦中的一切都没有，就只有我们一个能做梦的心在那做梦。如果你在那做梦呢？你就会受梦中的东西的欺骗，你就会以为梦中的是真实的，就在梦中忙，忙来忙去呢。实际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做人道的梦，几十年，你这个梦一结束了，什么也就没有了。你在这个梦里的房子、车子、钱、亲人，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你就带着你这个梦的记忆，唯一有的就是留在你潜意识里的记忆，这就是我们那个叫藏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起心动念的记忆都藏在这个心里头，这个记忆就是我们人的本质，我们人的本体，就是说我们人跟人的差别在哪儿，就差别在记忆不同。结果呢，带着这个记忆，你就什么呀？去做另外一个梦。如果这一生你这个乐善好施，哎，帮助了很多人，就等于你在银行存了很多钱。你存的钱多了呢，到下一生，你可能就不用劳动了。哎，你因为银行存的钱多，你就可以就用这个存款，你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这就等于你生在了天界，哎，天界就是天依自然在身，想吃饭饭就来，哎，什么条件都这个都有了，这就是你前生这个银行存的钱，多做善事布施啊什么存的钱，你就享受，你就开始做另外一个梦。那个梦呢，又可能时间更长，但是呢，它也有结束的一天，一结束什么都没有了。又剩下只有什么呀？只有你做梦的时候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佛就说呀，他在从梦中醒来之后，他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就是，我们众生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做的所有的梦里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佛就说，三界唯有心。哎，三界唯心，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就只是一个心。万法唯识，就是万法当中唯有这个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心识心外的一切法，你认为心外存在，比如说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心外的一切法都 都是这个心理的梦境，都是假象，都是实际上不存在的。这样呢，用唯识无境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整个大乘佛法。这个心跟识是一个意思，哎，就是那个能做梦的心。唯识无境就是说，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唯有我们能做梦的心识，无境就是心所对的所有境界，只要你能感觉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哎，都是境。这个境都是梦，实际上有的东西都没有。当然，在梦中的人他会感觉，你我们晚上你早晨醒来，你才会想到啊，昨天晚上那个梦，那是肯定没有的。但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梦中人绝对都认为自己梦到的是真实的，不管那个梦在你醒来之后你感觉它这么奇怪，这么这个不合理，不管是多么这个就是奇怪的梦吧，但是你在梦中的时候你一点感觉不到它奇怪。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无始以来做梦的时候啊，我们就认为外边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记到阿赖耶识里的记忆啊，都是说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就是我们留的记忆都是认为梦中是真实的那样的记忆，所以在我们再升起梦的时候呢，自然就是一种这是真实的感觉。这样的话很简单，也可以就引申出来说，我们要想让我们的梦醒怎么办呢？也很简单，你就听佛说，相信佛说，说这是梦，佛是从梦中醒来的人，佛是觉者嘛，就是觉醒的人，从梦中醒来的人，哎，就这么简单，你就熏这样的记忆，哎，你就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无色无受想行识，五蕴皆空，你就熏说这是梦，你就熏这个这是梦的这种感觉，这种记忆，这个记忆它就不帮助你升起梦。你再在做梦的时候，比如说你又升到天界做神仙了，你做梦的时候，由于你熏习了佛法，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都是梦，你有这个记忆，这些记忆啊就会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升起，正在天上享乐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是真的吗？这可能是梦啊，哎，这一切有为法不像真的呀，可能是梦幻泡影啊，哎，我可能从这，可能这个，只要你一出现怀疑，说这可能是梦啊，你根据我们做梦的经验啊，你在梦里头，你一出现说，哎呀，不对啊，这个是不是梦啊？你一出现这个的时候啊，这时候实际上你的一部分意识已经清醒了，还没有全部清醒，有一部分清醒了，说这是不是梦啊？这一部分意识就是正在清醒，就正在处于半梦半醒状态，正在转换，很快你就醒了。所以从梦中醒来方法就这么简单，就是你现在就那个《金刚经》最后一句佛不是说吗？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一开始是怎么说起《金刚经》来的呢？是须菩提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成佛的话我怎么修行？佛的回答就是最后一句话，说你怎么修行啊？你就应该做像这样的观想。什么样的观想呢？前头举了六种，哎，我们先取头一种啊，每一种都可以观，就是应作如是观，就是应作如梦观，哎，应知道你面前全就是梦，这就是佛给你的修行方法。你就该起床起床，该刷牙刷牙，该洗脸洗脸，如果你忘了这是梦，你把面前当成真实，这个熏的种子就巩固你的梦，哎，你就是熏进去的种子就是面前不是梦，面前是真实的。如果你从梦中一醒来，在床上你就开始，哦，实际上我面前就是一个生死堂梦，我刚才是梦中梦，哎，我醒了一层，第二层还没醒，哎，你就记住这个感觉， 这是梦，然后你在梦中洗脸，梦中刷牙，梦中上班，梦中干什么哈，你只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如梦观的意识，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注意这个时候你熏的记忆就是佛法的记忆，就是不帮助你升起梦的记忆，就是破坏你的梦的记忆，就是能够让你从梦中醒来的记忆。因为他怀疑这是梦，你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做梦的时候什么时候 一怀疑说，哎呀不对啊，这是不是梦啊，你没一会儿就醒了，很快就醒了。你看整个佛法在我们上一次讲心经的时候已经讲完了，是吧，连修行方法都讲完了。这是上节课说，那这节课讲什么呢，我们说佛大乘是分两个阶段说的，第一阶段先讲说我们面前的法是有还是无，佛说没有，但是呢我们不信，你说面前没有，他说这么结实的东西，这么真实的东西怎么会没有呢，这个时候佛要给他讲很多的道理，甚至打很多的比喻，是讲很多的故事，反正就是一遍一遍的反复的说了那么多经，哎，最后一部分人呐、终于说服了，说嗯，佛说的好像有道理，这好像跟梦没什么区别。当然咱们现在还没达到啊，你听明白他道理之后，真的是现在跟梦是一样的。你听明白他道理之后，相信了，这个时候你必然会问一个问题：我这个梦里的东西都没有，那实际上真的有什么？梦里的人当然看不到了，哎，梦里看到的都是假的。佛就说：我醒来了，我告诉你，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啊，你就会看到，原来三界只有每个人都是一个能做梦的心，哎，那个心在那做梦。然后说每个人都有心，前边讲的是什么是没有，梦中的都没有，后边讲的是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说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每个人都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哎，这个只有能做梦的心就叫做三界唯心，哎，叫万法唯识，哎，就是说一切法里头其他法都不是真实存在，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这就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讲唯识，说你告诉我只有能做梦的心就行了，你为什么还要讲唯识呢？唯识有什么可讲的呢？关键是我们不信，说你一个心，那心如果是就一个心升起梦，那应该他升起的梦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那为什么我升起的梦我觉得就跟真的一样呢？为什么跟梦不一样呢？啊，你说什么我怎么感觉不是梦啊？这个时候佛就得跟你讲啊，这个心它为什么升起来的是梦是假的，但是你梦中的人为什么就感觉是真的，他要讲这个道理你才会信。所以唯识就是讲这个心是怎么升起那个梦的，为什么升起来人就感觉是真的，就不知道它是梦，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啊更不好讲，为什么呢？佛说那个我们面前一切法没有的时候啊，我们还都能看见，哎，他说你看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没有的，实际上是你误解了，你想错了，哎，纠正我们逻辑的错误我们能接受。这个三界唯有心我们看不见，完全凭这个佛呀给我们描述，哎，因为佛证的真实境界呢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哎，所以他给我们描述的那个呀是用我们梦中的语言呐给我们就是相似的说的，所以呢他让我们直接不能看到真实，所以这个很难说，哎，也就比较难说服。现在呢我先大概的把这个佛说的这个心是怎么升起梦的机制啊大概的给大家描述一下，简单的，这样的话我们对听我们的这个后边讲的这个唯识呢有用。现在我就先说我们上个礼拜六讲的这个心经呢 就是讲梦中法都是不存在的一个核心，等于我们学了大乘的第一部分。今天呢，我们就学第二部分，讲唯识的这一部分。我们也选了一个很短的，比心经还短，就是觉林菩萨记。哎，就看这个佛跟菩萨他们怎么在很短的话里头告诉我们唯识的道理。我先把他这个总的道理呢就是描述一下，我们有个大概概念，然后我们听就容易听懂。佛说这个，我们就会问了，说梦里头都没有，我有点相信了，有可能。那我如果从梦醒了，我看见什么呀？佛说你就看见啊，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智，就是你就看到一个一个的众生呢，就是一颗心。我举个例子啊，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从梦中醒来了，那我面前就变成我看到的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好多心。注意啊，这个每个人的心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大球体。这个大球体有多大呢？因为世界上唯有心，所以你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世界有多大，就是你的心有多大。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那么大，所以我们这些球体呢都是重合的。我们跟佛菩萨的心呢也是一样大，也是重合的。所有这个重合的心就是宇宙，就是世界。这是三界唯有心的一个对心的描述。然后下边说，这个心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也熟悉，它里头就装了六种东西，叫色声香味触法。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看到的所有的颜色呀，都存在里头。这个颜色占我们这个藏识里的内容的85%。然后呢，里头还有我们所有听到的声音，这个信息量占10%，这就95%了。然后还有5%是什么呢？是我们闻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我们的心里头啊，就装了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一看颜色为主，哎，声音为辅，还有感觉，配以感觉。然后说我们还有好多想法呀。注意啊，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用这五种材料组成的。你比如说我在这算算术题，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哎，那用什么呀？用声音算算术题。说我在这想一个哲学问题，都是抽象概念，你是用什么想啊？你是用声音想，你在心里头，世界上这个物质有没有啊？啊，是唯物啊，还是唯心呢？你是在心里头自己默默的说话。你想一下，是不是做算术题也是？你是用声音，哎，然后呢，有时候会配合颜色，哎，我想到物质的时候，会有一个物质的影像。所以呢，我们心里装的，我们心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吧？一个大球体里头装的是颜色、声音跟香味触，哎，这五种材料，这我们就知道了。然后那个，现在比如说啊，我从梦中醒来了，我面前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的大球体。哎，你这颗心，注意啊，这个心里大部分这个种子啊，这个记忆就叫种子啊，这个大部分种子啊，它是没有现行的，没有现行就处于暗的状态。只有一部分因缘成熟的种子是现行的，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人道的业成熟了。所以我们人道业那一块那个种子啊，它就亮了。就好像说这个屋没进来之前灭着灯，什么都没有，哎，因缘成熟了，我们一开一亮，结果原来就有的那些形象就显现出来了，这就叫现形。 我们现在人道业成熟了，我们就人道业的那个梦就现行了。佛在看我们的那个心是什么呢？大部分都是暗的，但是有一部分呢现行了，我们正在做人道的梦。哎，你要是现在一看呢，就是哎，我们心里头那个亮起来的那一块呢，就是这个大厅，好多人在一块儿学《华严经》，就跟电视屏幕一样。所以佛呢一看面前啊，这些人在做人道梦，在学《华严经》，然后佛眼呢能看到一切了，往外一看，哎，那些人正在讨论什么事情。哎，那有这个小狗小猫正在做什么梦，哎，天人在做什么，那么这个鬼道众生在做什么，他就是一个心里头一个亮的一个屏幕，他就在看，他也能看到你没有亮起来的所有的种子。所以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你这一刻正在想什么，上一刻想什么，你留下记忆了吧，他也能看见，他也知道上一小时、昨天、前年、你上一辈子、上上辈子、上一劫、无始以来，你所有的记忆佛看得清清楚楚。然后注意在这一刻你所有的记忆都是确定的了吧，这一刻咱们先不往后走啊，你在现在这一当下你的所有的记忆都是确定的时候，你的那个果报是什么呀？是确定的。就好像算术等式一样，你把算术左边的式子列出来之后等于多少，那个结果是固定的，一点都不会差的。所以在佛眼里头啊，他没有，他不用分析，他都是限量值。所以在佛眼里头啊，你的未来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在这边列得清清楚楚，下一个小时你的果报是什么，下一生、下下生、未来，你问，你就是你问说我多少劫之前干什么呀，我多少劫之后会怎么样啊，佛都是看着电视屏幕给你如实回答的。所以佛就不会犯错误，他看到事实是什么他就告诉你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说那我们的命运就确定了吗？没有。因为什么呢？你当下这一刻佛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下一刹那呢，你又熏进去了一个新的记忆，这个新的记忆跟原来你有的旧的记忆就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因，这个新的因它就对应一个新的果。比如说你起了一个善念，做了一件善事，它对于你原来种子就会起什么作用啊？它就会感应你原来那个善的果报，加强它升起的力量。哎，然后你下边的那个果报呢，就会善业的升起，那个果报就显现的力量强一些，就会这个更有利于善报升起。如果你起了一个恶念，做了一件坏事，它就会感应那个，它这个同类相应啊，它就会感应原来你做的一些坏事跟它相似的一些恶念，它就会把那些种子呢跟它结合起来，所以后边就使这个你的命运呢容易向那个恶报的现行接近。你的命运啊完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说那前边已经确定的那个命运是谁干的呢？一点别人的都没有，全是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常识嘛，都是你自己的记忆。所以佛教说自作自受，哎，你做的绝对报不到别人身上，别人做的也绝对熏不到你的心里。你的整个命运完全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全在一心。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你们从现在就要听这些这个没听过的道理。如果你真的相信佛说的这个，说梦中的一切都不存在，世界上唯有心的话，你的这个人生观、命运呐，你就很好掌握了。就是你把握住自己的心，就把握住了你的未来。 你就能掌握你命运了。咱们反过来想，如果唯物主义说的是真实的，就是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身体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话，我们要改变命运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怎么对它想，它都不变，它都是那个样子，它有自己的运转规律。你想改变命运，可以说人的力量太小了，你改变不了，你可能能微调一点，是不是啊？如果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这个人就你别想幸福，因为你要想幸福，你得去改造世界，改造物质。哎，如果物质是真实存在的话，我们人没有解脱，因为物质真实存在，它就不会消失，那我们这个身体就永远不会消失。像这个，当然唯物主义连轮回都不承认，但是他这个不承认轮回啊，实际上就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逻辑错误，就是我这个人这一生呢，做了很多的事儿，到死的时候呢，这我做的所有的事儿没有果了，对不对？他说一死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因果到此，到死的那一刻因果就断了，就是前边所有做的事儿，这个因就没有果了，逻辑不通啊。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唯物主义啊，有很多它这个就是不合逻辑、说不通的地方。以后我们学的时候呢，慢慢的会这个纠正它一些这个明显的错误。所以如果物质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不灭的话，我们就永远没有解脱，因为你这个身体啊，你永远得有啊。哎，我们现在知道轮回了，就是你物质，这是说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你这个物质完了，他说什么你分散成什么似的，然后你还会组成其他的身体啊，你因为物质不灭啊，所以你就永远在这个物质当中，永远不能灭，你消灭不了物质，你就消灭不了痛苦。老子说无有大患，因为他有这个身体，你有身体你生老病死你就逃脱不了，所以你要是这个承认唯物主义，你没有解脱，因为物质真实存在，你这个永远消灭不了。只有什么呢，佛看到的这个真实真的是三界唯有心的话，我们就能改变命运了。你就改变你的心，修你自己的心，命运你的梦自然会彻底改变。有的人说，这你见过这样的改变的事实吗？我就举一个例子，多了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因为咱们时间短。佛教徒里头有很多佛教徒是什么呀，就是癌症晚期，医院告诉他只能活几个月的时候，他实在没办法了，这个时候呢他去找和尚问有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和尚告诉他说，你就一心念佛，诚心忏悔。很多居士从这儿开始一心念佛，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癌细胞全部消失，到现在活二三十年，满面红光，在我身边就有一大群，而且就有一个是我们从他病发一直到他完全好，一直到他往生，就是我们的非常亲近的人，完全看着他的过程。他那个更神奇，他的肺癌从爆发，就是爆发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疼得抽搐昏迷，就是痛不欲生啊，就是我就求死啊，赶紧让我死了吧，疼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姐姐是出家人，他姐姐说你们有没有办法，家人就围着他哭，说我们没办法，说没办法你们都躲开，你别在这哭，我有办法。他就跟他妹妹说，说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求往生。他妹妹那个时候还不信了，他妹妹说往生是什么呀，说就是这个到那个另外一个世界去。他妹说那太好了，我现在实际上就是想死，哎，赶紧死了，哎，那我就说怎么求啊，他说你就念阿弥陀佛。疼得他受不了啊，他就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后来才知道他一念佛，佛就来了，三天就跟他商量好走的时间了，三天就来接他来。你看一个心的改变有多大力量， 就这么大，梦就改变了，癌细胞就没有了，那个人就像新生一样，完全就好了。说，哎，接不是接走了吗？他儿子才3岁，他一看阿弥陀佛来了，这个莲花座也摆在面前了，他的天衣都换好了，那个白纱的天衣都换好了。他突然想起来，他说，哎呀，他说我儿子太小了，我再去看他一眼，跟他告别一下，我再跟你走。那个阿弥陀佛就开始飘离，开始远离他。他一看走，他就急了，他就拽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衣服，他说：“你别走啊，我还没走了。”那个阿弥陀佛说：“你舍不得儿子，你舍不得儿子，我怎么能舍得呢？意思就是你舍不得，放不下，走不了啊。”那个，然后他说：“那我怎么办呢？”那个他说：“我走不了。”他说：“走不了，我求病好吧。”那个阿弥陀佛笑了一下就走了，走啊。对了，他拉那个阿弥陀佛衣服的时候啊，他说那个北京话蹬不着，就是他拽住那个衣服，他看着拽住那衣服了，但是呢没感觉，哎，然后阿弥陀佛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就知道饿了，他大概有1-2周都不知道饿，皮包骨那个人，他就知道饿了，然后就他说说你想吃什么呀？他想了想，他看到极乐世界的那个景象了，他说那个果树上果子呀都没见过，但是有一种呢感觉像提子，他说我想吃提子，哎，他姐姐给他买，哎，开始吃了，脸色就转浑润了，然后就跟新生婴儿一样，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那个人他后来他就说，我的命是佛给的，我病好了，我要这个弘法，我要告诉别人，这个心变了呀，世界就变了。结果呢，1个月2个月过去，她的丈夫她的母亲眼看着她这么大的变化，不相信她的病好了，老围着她问说，你真的不疼了吗？你真的好了吗？咱们到医院再检查一下吧，咱们在这个要点药吃吧什么。后来她就没信心了，她说我连我丈夫我母亲都渡不了，我能渡谁啊？这看眼看着我这么大变化她都不信，他就说，我渡不了人了，我还是先走吧。又跟阿弥陀佛商量了一个时间，整整2个月60天的时候就走。用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呀？佛说的真是真话。你像癌症晚期达到那种程度的，他的心念一转，原理是什么？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原来他是恶报现行，到他这个一心念佛的时候，他这个念佛的种子一记忆一进去，而且他力量非常强，他就感应了他前生念佛修行佛法做善事的那些种子怎么样啊？跟他结合起来升起了现行，他这个佛法的种子一升起善报的现行呢，他就没有那恶报现行了，就恶报现行呢并不是没有了，他给怎么样把它压下去了，因为我们种子现行的规律是种业先报，所以他现在这力量心力非常强，他说我阿弥陀佛我就求往生极乐，哎，他把前生念佛的行善的修六度的种子都给结合唤醒了，善报一现行，把恶报就给压下去了，恶报现行不了了，原理就这么简单。这是举一个例子。好，这是介绍一下，就是说大乘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讲梦中法有没有，说五蕴皆空，都没有。第二阶段讲那有什么呢？唯有能做梦的心，心升起的梦为什么不感觉是梦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在留下记忆的时候都是留的说面前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记忆，所以这个梦升起来的时候呢，它自然就是面前都是真实的，很自然就是这个感觉。就好像我举过例子，就是如果你从小就给你熏习一个错误的记忆，我举我亲历的一个啊，我那个小侄子，哎，我教他看看图说话，读指一个指一个，指到雪糕的时候他说有毒，哎，当时我还反应挺快，我一想我就知道这是他妈告诉他的，说这个东西有毒，当时我就没再说话，就翻过去了。注意 他为什么一看到那个东西，他反应就是有毒呢？因为他从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他妈妈就告诉他是有毒，所以他看到那个东西就是认为有毒。他在梦中升起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肯定一反应什么呀？他就是有毒。哎，完全凭你的记忆。所以你在记忆的时候说这都是真的，你升起来你当然是这都是真的记忆。所以我就说梦醒的方法就是你熏的时候说这是梦，行了，你这个熏习多了，到你再做梦的时候这个就会起来。哎，他就这不是真的吧，这可能是梦吧，这个想法就把你弄醒了。看，基本原理介绍到这儿，下边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就是佛讲的这个心造梦的机制是怎么回事，用比心经还短的这个话来这个讲一下。我们讲的这段话呢，在大方广佛华严经第19卷。介绍一下，华严经呢在中国有三译，译了三次，一次80卷，一次60卷，一次40卷。40卷那个呢只是其中一品，所以它不全，它没有这个觉林菩萨偈。80卷跟60卷的呢都有。80卷大家都认为呢最全比较好，所以我们讲80卷的。60卷的我们也在下边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华严经是什么时候说的呢？就是佛刚一成佛的时候，就佛不是6年苦行在菩提树下，他说不成正觉誓不起坐，结果呢到最后一刻那个启明星到天边出现的时候，他一睁眼一看，哎，开悟了，成佛了。成佛之后他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在他们如来悉知。说他成初地菩萨的时候不是就看到这个了吗？他成初地菩萨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是上节课是在忘了是在佛学院讲的还是在哪讲的了，他成初地菩萨的时候啊，他只把自己那个染污种子，什么叫染污种子？就是认为梦中法是真实的那个种子叫染污种子，它是巩固梦的。在成初地菩萨的时候啊，他的染污种子啊只转换了10%，就是一成，他梦就能醒。醒了之后呢，由于他90%的种子还是染污种子，所以他的智慧不高，这个法力不大，他看到的众生心呐不多。一个初地菩萨只能在100个大千世界里头度众生，只能在百世界度众生。哎，到二地呢又转一成，就是转了20%的种子是清净种子了，染污种子少了，他的法力就大了，他可以在1000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化身度众生，然后一直一直。到最后实地，到最后成佛的时候会发生一个质变，这就是我们说量变引起质变，他就心全部是清净种子了，都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的种子，没有错误的，没有邪见了，都是正见，这个时候他就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他就法力无边，所以他就看到了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了。所以佛在成佛的时候是看到了全部的众生的心，他都看到了。他一看，原来这个世界上啊，全部的信息原来就只有众生心呐。哎，终于证实了他的老师。哎，他前边有很多佛来教他，跟他说三界唯心。到这一天，他终于实证了，因为他看到整个世界所有的存在全是心，所以他实证了，相信了。这个时候佛在菩提树下是怎么想的呢？他说呀，哎呀，这个境界啊，就是在梦中的人太难相信了，太难相信了，他们都认为梦中是真实，你告诉他说梦中的都没有，就有一个能做梦的心，说这个咱们也感觉是难相信哈，有那么难相信吗？还有一个特殊因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法呀，一般是给智慧高的、福报大的人说的，就是那个智慧低的、福报差的人呐， 他听不懂的。佛这个时候说效果很差，是不说的。但是这个释迦佛在做菩萨的时候啊，他是一个特殊的，他有一个特殊的想法。他们在1000个菩萨发愿的时候呢，人家那9999个人呢，都是发的那个愿，说要给福报大的众生，给智慧高的众生这个说，圆满的佛法。只有这个释迦佛，他发了一个什么愿呢？他说我呀，将来成佛呀，我要去那个五浊恶世，给那些刚强众生，就是那个顽固的很的、非常难度的那些众生啊，我给他们去说法。他发了一个跟人家都不一样的愿，所以这一世释迦成佛呢，就跑到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来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呐，福报很小，你看我们生活很苦，然后智慧也不高，我们就认为物质是铁一样的事实，坚决存在的，就不信佛法，因为我们前生信佛法学的少。但是就是由于释迦发了这么一个愿，所以呢，他到这儿来了，说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我打个比方啊，就好像说我毕业了，我发愿要到边远地区，我要到西藏去锻炼。这个人对人的锻炼大，因为你度生的条件艰苦啊，锻炼大，你说法大家一说就信，他那个就是困难少，锻炼也少。所以释迦佛呀，他这么一发愿呢，他老到这个五浊恶世去度众生呢，他进步快。弥勒菩萨他们原来发菩提心，弥勒菩萨比他早发是41劫，是多少劫？40多劫。结果后来他就因为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他那个精进，他的进步就大。哎，结果后来呢，他反超了弥勒菩萨，他在他前边成了佛。到那个释迦成佛的时候呢，弥勒还是一个一生补处，哎，他是释迦的弟子，然后释迦给他授记，说你在我说弥勒上生经之后12年，你会作画，然后升到兜率天，然后就跟他一样八相成佛，下生成佛，哎，超过反超弥勒，他是这样的好处。由于释迦佛发这么一个跟其他菩萨不一样的愿，我们这些顽叫刚强众生啊，才能够闻到佛法。所以佛在这个世界成佛的时候啊，他更感到啊，说我告诉大家说三界唯有心，这大家肯定很难信。所以他就说呀，我说这个法也徒劳无功，这个也没人信，我呀直接入涅槃算了。当然他这也是就是起一个念做一个样子。因为什么呢？因为成佛呀是一件大事，佛一个菩萨成佛，这个心力的变化非常大，境界一下全新的境界。因为三界唯有心，一些有天眼他心通的人呐，他会感觉到其他人心的一个重大的变化，他比较敏感。佛这个成佛这个心的变化呀，被第十天大梵天这些这个天人呐，他们都感觉到了。实际上那个在天上啊，他们的心都受到了震动，叫6种震动，哎，所以这个时候大梵天他们一看，哎呀，释迦成佛了，高兴得不得了，都想来听法了。结果呢一看佛正在想说，我这个法呀证的这个境界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世界的人没人能信，我干脆入涅槃吧。所以这个时候第十天大梵天他们赶紧跑下来说，求佛说这个，说你呀给我们说法吧，说这个虽然很难信，但是还是有人信的，哎，这个虽然不会那个特别的信哈，说我们还是这个能够听懂一些，能够受益的啊，求佛说法。结果佛呢就这个时候就答应了他们，说的就是华严经。当然在这个凡夫的肉眼来看呢，佛就是在那个菩提树下坐了，实际上天上的天神各大菩萨，你去看华严经，哎，佛一开始是谁来的，怎么请的佛，这个佛说的什么，哪个菩萨怎么说的，都这个，这是当时参加，这叫报身法会，哎，当时参加这个法会的人菩萨呢，后来他慢慢的告诉我们的。在这个经的第夜魔宫中，你看这一句啊，夜魔宫中，这个夜魔宫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开始呢是帝释去请他说，他说了一回，然后帝释呢是我们头上的第二层天，我们第一层天是四天王天，然后呢帝释第二层天上边的第三层天呢就叫夜魔宫，就叫夜魔天，哎， 地势请佛说完法了，这个夜摩天的天主就来请佛说法。这一品就是夜摩天的天主把佛迎请到夜摩天，在夜摩天的大宫殿里头又开了一场法会，也是各大菩萨都在。然后夜摩宫完了呢，上一层天主就该那个兜率天主什么一直到这个大自在天都来请佛说法。好，这是华严经在佛被请到夜摩天，就是第三层天的时候，这个法会里的很多菩萨都在那儿这个说偈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菩萨叫尔时，就是那时候觉林菩萨，有一个菩萨啊成佛威力，因为在佛前都是佛，实际上他们跟佛心都有感应的，就是你来说什么你来说什么，哎，他都是成佛威力，有佛的加持。遍观十方，就是他说的这个颂的，他遍观十方就是让大家都听见说了这么一个颂的。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唯识的道理啊很难理解，所以这个帮助我们理解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打比方。所以这个觉林菩萨就给我们打了一个比方，他打了一个什么比方呢？这个我们很好理解。他说譬如工画师，什么叫工画师呢？画师我们知道就是画画的画家，工画师，工于就是这个画师啊他功夫很深，画得非常的好，哎，就好像一个画画画得非常好的画家，他干什么呢？分布诸彩色。他在那个古代呢，我们现在见过啊，喜欢在那个岩石上墙上哎画。我们比如我们现在就想象一个画家在一个墙壁上画一个壁画，他画画是在干什么呢？注意啊，他是在分布诸彩色，就是他是这儿画，这儿上一块红色，那儿上一块黄色，这儿上一块绿色，他是在分布各种的颜料，哎，分布诸彩色。注意，画家把这个诸彩色分布完了之后，大家就来看来了。现在的事实是什么？现在的事实是有一个画家在一个墙上抹了很多的颜料，这是事实。注意，但是他后边画好就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人们来了之后一看呢，就是虚妄取意象，就是人们看到这画的时候呢，他就不说事实了。他人们来看画的时候不会说哦，一个人在这个墙上抹了很多颜料，没有人这样看画的。看画的一来呢，就开始虚妄取意象。虚妄是指的什么？就是不是真实的。什么是不是真实的？就是他脑袋里想的不是真实的，脑袋里他就想什么呢？取意象，他就从这个颜料里头啊取出来了不同的东西，就是意象。本来上边只有颜料，他不取颜料，他不说这是黄这是黑，他不如实取，他取意象，取跟这个颜料不同的东西。什么意象呢？他说哎，你看这画了一匹马，哎，这有一条河，这有一群人，那个墙上有没有马？有没有河？一点都没有，一根马毛都没有，就是颜料。但是这个看画的人呢，他就在那虚妄取意象，他就说哎，你看人家这是一匹马正在吃草，哎，那群人在干什么？你看这儿，哎呀，这个河，哎，这是山，哎，虚妄取意象。注意到这儿，这个比喻已经出来了，就是这个比喻很好理解。但是我们人呢，他不这样理解。再说一遍比喻啊，一个画家往墙上抹了很多颜料，人们来了之后呢，就开始这个妄想。哎，他不说这个事实，他来了就说啊，这个人画了一个山水画啊，那个人画了一个这个什么三生像，是反正就是他取意象，这个好理解吧？哎。你们人看画的人取的意象是根本不存在的， 就是马呀、河呀，这些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呀？画师跟墙上抹了很多颜料，这个好理解啊。下边就开始讲道理了。下边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是这几句，这几句讲的道理啊，不是佛法，是世间法。就是我们前边说的这个事实啊，是一般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啊。你一个画家画了一画，他来了就说，哎，那个画家在那个什么寺的那个墙上画了一匹马，哎，在河边吃草，哎，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是世间呢，有聪明人，有智者，在现在叫哲学家，古代就是叫智者，哎，就是他比一般人聪明，他犯的错误少。这些人呢，他认为什么呢？这个世间人当时的世间的智者呀，他是这样看这幅画的。他说呀，你说那有一匹马，他说这匹马呀不是真实存在的。我看咱们找一个什么东西啊，就用这个马吧。就说这匹马不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马呀，它是由真实的东西组成的，它会坏。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不能消失的，真有的东西那就是真有，哎，永远有，不能消失。他说你这个马，它是一个由其他东西组合成的东西，几十年死了，没这个马了，那就没真实了，那就成了真实能消失了，那就不是真实了。哎，这搞哲学的人呐，他就说呀，我们干脆换一个物质吧，就是马呀、河呀，这都是物质哈，草啊，我们就直接说。哲学家他就说呀，这个世界是物质组成的。他说你说的这个物质啊，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所有的物质啊都会坏，哎，都会坏。你不管什么东西，你石头、铁，最后都会生锈，石头风化，最后都会坏。他说那个世界那个物质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先说一种这个不太高明的理论啊，比这个理论还笨，不高明的。他说什么呀？他就猜想啊，他说这个物质啊，真实存在的不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而是组成这些东西的一个物质的最小单位，叫现在叫基本粒子，古代叫极微。就是你那个物质啊，你砍它分它，哎，分到最后啊，剩那么一个最小的单位啊，不能分了，哎，分不了了，那就是物质。他说那个东西永远存在，这个基本粒子永远存在，然后这个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这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哎，所有的基本粒子组成的东西不是真实存在，哎，它随时会变，随时会变。你比如说我们面前这个桌子，它能存在比如说100年，它就会烂掉。你想它这个烂掉的过程是这个桌子做好了之后就不变，到100年的时候啪就烂掉了吗？肯定不是。它这个烂掉的过程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它这个逐渐过程是怎么烂的呀？它是每一刹那都在变化，就是每一刹那都在坏，每一刹那都跟前一刹那不是同一个桌子，它在变。用这种人的理论解释，它就是什么呀？那个分子结构啊，什么那个原子结构啊，它在变，所以它就一直坏坏坏，最后就散了，就没有了，变成空气了，哎，但是他说你变成空气呢，那个空气里头也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那个基本粒子最小的那个不变，这是一种理论啊。但是这种理论呢比较低级，为什么低级呢？因为古代就有人呐，就说你说的这个基本粒子啊，它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什么？你这个理论呐有自相矛盾。什么自相矛盾呢？就是你说你把这个东西分到最小的时候，就不可分了。他说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他说只要它有东西，它有体积，它就可分。只要它有体积，它有长宽高，就可分，对不对？这是肯定的。你有长宽高，它就有上下左右，是吧？前后的分别，那它就可以再分。只要有体积就可以分。只有什么才没有不可分呢？没有东西才不可分。所以他说你想分出来一个又有这个东西又不可分，这个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 现在叫悖论，你理论上就不能成立。所以就把古代就有人把它否定了，说你这个太笨了。这个时候又有一些智者呀，就想了一个比他高明一点的办法。什么办法呢？他就说啊，这个我们看得见的物质啊，全都是某一种东西组成的，那个是会坏，那个是不长久的，哎，那个每一刹那都在变坏，都在变化。但是他说组成这个物质的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极微，因为那个极微也是个东西，它也会坏。他说组成这个我们看见的物质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你看不见，它不是东西，哎，它是什么呢？现在很难定义，我给你们用一个大家可能相近的容易理解的啊，他说就是一种能量，哎，就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在因缘和合一运动的时候呢，适当的时候，哎，它就变出这个粒子来了，变出物质来了。你这个它在一运动，这个因缘一不聚合呢，哎，它又变成能量了。哎，我们就这样来理解，就是它这个理论高级了一点，因为极微能看见啊，你说不能分，成立不了。他说那个东西也成立不了，他说那个东西也可分，不存在极微。但是呢，他说一种看不见的能量，它能变出物质来。哎，物质是虚无缥缈的，每一刹那都在坏的，都在变化的。哎，但是那个能量呢是永存的。哎，我们现在也说叫能量守恒。不过我们现在还也坚持投一个那个笨的叫物质不灭。物质不灭现在反正不管他那个啊，我们现在相似的理论都有，还是这个水平，哎，没超过这个。注意啊，这种理论比较高明，因为组成物质显现物质的那东西你看不见了。哎，他说有，为什么有呢？他说你看这个物质原来没有，现在就能产生，哎，它一定是前边有原因的。哎，它叫能量。这个能量呢，说你说这个能量是什么呢？它这个能量呢是一种存在。他说这种存在呢大概里头有四种因素。哎，四种什么因素呢？这四种因素呢它叫坚湿暖动。哎，这个也有的叫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呢容易被人误解，因为我们地水火风是我们能看见的，就容易把这个能量理解成能看见的地水火风，所以不用这个，用坚湿暖动更这个更接近它的意思一点。坚是指硬，硬的感觉。湿是潮湿的感觉。暖是温度的感觉。动是运动的感觉。他说这个能量啊，就是这四大类。他说有一种东西，它呢会让你产生硬的感觉。哎，这是本体。实际上这个四种元素里头啊，这就存在的就是这个叫坚，就是这个硬的感觉。然后这个我们先说暖，他说你这个能量里头呀有一种暖温度，这个温度一高啊，这个坚呢就变得不坚了，就变得软和了，哎，就会产生，就变成那个液体的感觉，就会产生潮湿的感觉。就是你温度一升高呢就潮了，跟我们这个空气一样，哎，温度一高潮就是潮了。说温度要再升高呢，潮的感觉也没有了，变成气了，就变成风，地水火风的风。这就叫动，就有动的感觉了。风它不固定位置嘛，来回动。就是说这个坚是这个硬的感觉是它的主体，然后温度呢是它变化的一个因素。温度升高一点，这个坚就变软和了，变成潮的感觉了。然后温度再升高一点，就变成潮也没有了，变成气的感觉了，变成动的感觉了。哎，实际上它的本体就是那个硬的感觉。他说就是由这四种因素啊，就能把我们所有的物质都组合出来。你看桌子那就是坚，哎，温度比较低的时候，然后这个温度高一点呢，哎，液体就出现了，就变成液体。 哎，温度再高一点就变成气体，哎，把所有的物质，这四种元素把所有物质由于温度的变化，就可以变出这么多，叫固体、液体、气体三种形态。实际上呢，都是那一种东西，都是那个硬的感觉。哎，就是给它程度不太硬了，最后哎好像不硬了。哎，好，这种哲学呢就是高明一点，他把这四种元素叫什么呢？叫四大种，就是它好像是种子一样，它能长成那个物质。好，现在这个觉林菩萨啊，就用这种理论先来解释一下这个画画。为什么要先用这种理论解释一下呢？因为啊，这种理论就能纠正我们一般凡夫的一些错误的想法。哎，先过渡一下。你要说三界唯有心，物质根本不存在，人们这个跟我们这个原来的知识啊、经验啊，相差太远了，他一下不能接受。所以呢，用世间智者的这个四大种理论呢，先来过渡一下，先给你纠正一点错误，然后最后再说佛见的真实境界。下边他就先纠正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你如果认为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呀，连世间的哲学家、世间的聪明人、世间的智者都是，就能反驳你，都是不承认的。哎，先用世间法来过渡一下。像现在的霍金，哎，号称是当代爱因斯坦啊，这个最聪明的人。你去看他的世间简史，他就知道，他说物质存在，这是一个假说，哎，得不到证明的。哎，你具体我不详细说啊，这个那个心经的那个解释里头，我好像引了他这段话，可以看一看。也就是说，世间的智者呀，他知道这个物质。是没有得到证实的一个假说，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的。但是，一般老百姓呢，他连这个智慧都没有，哎，他就认为物质那就是肯定存在的，哎，这是一般的凡夫的这个智慧差。所以，他先用世间智者的理论呢，给你先纠正一点错误，就是什么呢？色法不是真实存在的，色法是能量啊，在因缘和合的时候显现出来的一种暂时的组合的假象。它不是真实存在，它会灭，它会没有。哎，真实存在的是四大种，先破一下物质，用四大种，然后到佛那儿呢，就把四大种给了你，这四大种也不可能存在，再一步一步的破。现在说了啊，下一句，大种无差别，就那四大种里头不是那个硬的感觉那个元素吗？所有我们世界上固体、液体、气体所有的物质都是这个硬的感觉它变化出来的，组合出来的。对于这个四大种的这个本身来说，大种无差别，它散布在整个宇宙当中的这个大种啊，就是那个硬的感觉。哎，温度高一点它软和一点，温度高一点它软和一点，所以大种四大种没有差别，它都是那个平均分布在这个宇宙当中的，这是世间理论啊，大种无差别，大种中无色，就是在那个四种那个叫元素里头呢，没有色，就是如果因缘不合合，大种就是大种，它里头没有色，色是大种变化出来的假象嘛，色中无大种，这个色就是物质，你变换出那个物质来了，你说这个桌子是实有的，你认为这是物质实有了哈，这个里头没有大种，因为它已经变成这个固体了，哎，就是大种已经组合成固体了，所以呢，有色的时候没大种，色里头没大种，你看到大种的时候呢，那大种里头没色，亦不离大种，也不是离开大种而有色可得。就是说大种里头没色，色里头没大种，那是不是这俩没关系啊？说不是，这是世间理论啊。他说也不是说你没有大种就可以有色，这个色呢是大种，那么温度一变化，哎，一会儿成固体一会儿成液体，是它变出来的，离开大种也得不到色，但是呢，色是色，大种是大种。说这种理论有什么用呢？ 这种理论就告诉你啊，你说物质是实有的，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一般老百姓不聪明，不搞哲学，不究竟，不追求真理，他是稀里糊涂的啊！我给你一个馒头，这就真是给了你一个馒头，这馒头是有的。哎，在哲学家那儿啊，他告诉你说这物质不是真实存在，那是一个另外一个真实存在组合的。哎，他这个物质会一会儿就没了，哎，一会儿你一吃馒头，一会儿就变了，没了。哎，那不是真实。说真实存在什么是四大种。哎，所以呢，用一种事件理论把物质是实有的、真实存在的给破掉了，就是这一步就帮助我们软和一下物质的是实有的概念。哎，就是说你物质是实有的，连世间的智者也是不承认的，这是过渡一下。下边就该说真的了，说佛证的了。觉真菩萨说呀，心中无彩化，前边已经有其他菩萨呀把这个梦中的法都没有，三界唯有心，这些已经讲过了。哎，每一个人呢讲一个角度，觉真菩萨就用一个比喻，所以他就直接讲三界唯心是怎么回事。他说呀，三界唯心讲的就是啊，心中无彩化，就是我们每个人众生的心里头有没有那些颜料啊，就是那个彩画就是颜料吗？哎，红的，我们心里头都是新的记忆，没有那个黄色黑色。你比如说你也不知道古代，反正就是他那个颜料了。心中无彩画，心中没有那个颜料，彩画中无心，那个画家在墙上抹的那个画那个颜料里头有没有心呢？也没有心。哎，它是一个假象嘛，那个彩画中无心，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但是如果离了众生心，会不会现出这个很多什么三千大千世界来啊？也现不出这个彩画来。这我给合一下喻啊，就是说前边那个谁是画家，我们的心是画家。譬如工画师，是谁譬如啊？就是心如工画师。我们每个人持有的那个心，他就是那个画家。什么是彩画呢？就是什么是分不出彩色呢？注意啊，我们的心就会分不出彩色，我们的心就会在你面前呢，把我们原来的记忆呢组合出一个梦来。这个梦是什么？就是彩色。注意啊，我们组合出来的梦啊只是彩色。我现在我们来这个看啊，我们最大信息量是眼睛看到的颜色。上节课我们已经纠正这个了啊。我说你们能不能看见我们眼前的这个桌子？大家说能看见。我说错了，这是普通老百姓的不严格的说法。你这个让物理告诉你，让科学家告诉你，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它看不见东西。那个说，那我怎么知道这有桌子呀？你是看见这个桌子的颜色之后啊，你根据这个颜色，你想，你猜，你估计，这个后边有一个桌子。现在这个，如果这个我们的技术水平可以达到，就是他在这弄一个屏幕，就在这放我在这说讲经。完全是屏幕，它做的非常真实，比如说立体的，哎，一个立体电影，你看到的景象实际上就跟现在看到这景象怎么样一样。说到这儿，咱们就接着说啊，我们感觉我们看这个世界啊，好像是一个立体的，实际上不是。我们现在在这看这个世界啊，实际上跟在电影院里头看立体电影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可能现在大家不接受啊，咱们仔细分析一下。说立体电影不一样，他说立体电影啊，我们看到的东西啊，只是屏幕上的一个平面的彩色的影像，对吧？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错了， 怎么证明呢？你去电影院看呢、啊、你把那个立体电影的进门发给你一个眼睛是吧，你把那个眼睛摘掉的时候，你看到的什么呀？屏幕上有两个重影，有两个相似但是不一样的重影，对不对？这是我们真实看到的。说我现在看的哪是重影啊？注意啊，你现在怎么看到东西的呀？是你的两个眼睛看的。你的两个眼睛怎么看的呀？每一个眼睛它只能收集到照到你眼球上的光线，照到眼球上的光线呢，通过眼球在你的视网膜上啊留下一个平面的画面，平面的颜色的画面，对不对？这个眼睛也留下一个平面的眼睛的画面。我们所有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两个平面的画面，这两个平面的画面就是你在立体电影屏幕上看到的那个两个重影。然后这两个平面的画面的信息呢，给你变成一种密电码，我们叫电脉冲或者电信号，通过视觉神经传到那个大脑皮层这儿，那儿呢把意识唤醒，说来了，你密电码你给翻，这个密电码里头有什么信息。这个时候你的意识啊，他把这个用他自己的语言把那这两个密电码给翻译成颜色，颜色是只在你意识工作的时候才有。它翻译成颜色之后是两个平面啊，它有那个立体眼睛，它在脑子里啊，它就给你把这两个平面怎么样啊，给你显现成一个立体的影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世界啊，跟你在立体影院看电影啊一模一样，两个眼睛选取两个相似的就不同角度的平面的影像，这两个平面的影像由你的意识用它的颜色给变成一个立体的影像。立体不是外边客观存在的，是你的意识给你显现成立体的影像。你把那个眼睛一摘就是两个重影，是平面的，你把眼睛一戴就是立体的。说这个功能是谁有啊？我们的意识有。有的人呢眼睛有毛病了，就失去立体感，他看面前啊就是一个平面的。我听一个老师说过，这个说非洲有一个部落的人呢就是这样，他没有立体感，他看东西就是一个平面，然后他看远处的人就是小人，看近处的人就大人。哎，你能从他的言谈你能判断出那个他那个视觉感觉来。我今天早晨想问杨博士就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蒙住一个眼睛的时候，是不是看的不是立体影像？
对，
哎，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试验，就是我们那个眼睛啊会看出误差来。我早晨在那床上躺着的时候，我试了试。你那个你捂住一个眼睛啊，真的就不是立体感了，就是那个就是颜色挨着颜色，颜色挨着一个平面的。可是你两个眼睛看的时候呢，立刻就这个深度感就出来了，就跟你在立体电影影院里头啊，你摘了眼镜一看呢，就是屏幕上就是两个重影，是平面的。但是你一戴眼镜呢，哎，一看就远近就有了。所以这个立体感是我们人的一种感觉，就好像打你一下你就疼一样，是你的一种感觉。立体感、运动感，哎，那个，有的人这个就是，你看那个谁，在这儿我们听课就有，你那个小脑功能这个就是紊乱了之后啊，你那个平衡感就差，哎，就是运动感也差。这个感觉呀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哎，你把病看好了，哎，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像那个族的人，如果给他能够把这个病看好，哎，他立刻就有立体感了。 有没有立体感啊，不是客观世界决定的，是你的主观决定的，明白了吧？有没有立体感是你决定的，就是你戴不戴眼镜，你让医师做不做这工作，戴不戴这眼镜，或者说你是用一个眼睛看还是用两个眼睛看。哎，这样呢，注意啊，就理解现在说的这话了，就是说心如工画师，心像画家，分不出彩色呀，它只是给我们在面前显现了很多的颜色，是个平面的，哎，还有声音，还有感觉，都显现出来了，分不出彩色。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啊，虚妄取欲相，我们的意识给你一戴立体眼镜，说啊，这个世界是有空间的，是有长宽高的，然后呢，这个里头是有物质的，哎，物质是立体的，有重量的，有容积的，虚妄取欲相。我们从这个眼前显现的颜色里头呢，就说这不是一个画，这不是一个平面的颜色图，这里头有人，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啊，有钱，有名，有利，有这啊，我们就把这个虚妄取的意象就当作真实存在的了，我们就去东奔西忙，是这个搞得身心疲惫，是不是上当了？你看啊，虚妄取意象这一个比喻，就是我们面前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幅画，是分布的颜料彩色，但是我们的意识呢，虚妄取意象，我们认为里头有真实的东西。现在你再来想《金刚经》那个比喻，或者《心经》说远离颠倒梦想，你现在跟做梦有什么区别？梦里头我们知道也是显分不出彩色，是吧？也是显现很多彩色声音什么各种感觉，那个里头我们知道肯定没有意象，对吧？里头你梦见人也没有人，梦见山也没有山。我们现在呢，实际上跟梦完全一样。为什么一样呢？因为梦里头没有人，没有山，但是你呢，一看到那个颜色，因为我们颠倒梦想习惯了，一看到那个颜色，我们就说，我梦着谁了？我梦着我爬山去了，我梦着什么？我们不会说，我梦见了很多颜色，我梦见了很多声音，我们不会说这个实话。因为我们已经这个错误的习惯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看见颜色，我们就说我看见谁了，那个什么，看见很多实有的东西。我们现在跟梦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是还是看到的颜色、声音、什么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吗？一种材料没多出来，梦里头比这个材料一种材料没少。梦里头是虚妄取欲相，我们现在也是虚妄取欲相。觉林菩萨用一个画画的比喻，把我们这个心造出来的各种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就告诉你说，你认为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这是就像看画的时候虚妄取意象一样，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唯识，唯有能画的心，没有所画的一切东西，一切境界。这么短几句诵的，把全部佛法，有什么唯有心，没有什么，你根据颜色猜出来的所有的法，全都是没有的，甚至连颜料都没有的。因为那个画家画，他要分布颜料，我们心画不用分布颜料，我们心本是大，它不用颜料，它在我们面前就可以把颜色什么弄出来，就跟梦中一样。梦中我们出现什么实有的东西了？什么实有东西也没有，颜色也没有，哎，但是我们意识就有这个本事把颜色声音都给你弄出来，说他这本事哪来的呀？你教给他的，你无始以来就往那儿 藏室里头藏了好多的颜色声音感觉，就是这些颜色声音感觉，那个众叶先报他那个力量大的那一会儿，哎，就给你把那些记忆啊就让你做梦。这个世界简单不简单？所以改造这个世界的方法你就很有把握了，哎，你就改变错误想法，你的命运从此就走上了从这个梦中醒来的道路。说怎么改变错误想法，就是你原来认为一切都是真的，这是错误的，这是巩固梦的，你现在就记住那个叫金刚经最后一句，佛说怎么修行呢？应作如梦观。你就从早晨梦中一醒来，你就说我现在进入了生死长梦，哎，刚才的梦是梦中梦，哎，这还是一层梦，我还要醒一层才能这个知道世界的真实面目。然后你就有这个如梦观，记住这个如梦的感觉，行了，你就刷牙洗脸，哎，如梦中刷牙洗脸，哎，上班走路当着跟同事打招呼，同事都是梦中人，不是真的有，哎，这个工作啊，我在这个为人服务，为人服务也是没有能服务的人，没有所服务的人，也没有那个服务的内容，叫三轮清净是吧？哎，梦中服务就是佛教给的那个金刚经度众生法。那个谁须菩提说我想成佛怎么修行啊，佛说你就去度众生，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我们把它总结成一句话，就总结成什么呢？叫梦中度众生。你就记住我是在梦中度众生，实际上没度。说梦中度众生有什么用啊？众生也没度，我也没度，人家也没度，我布施了也没布施，那有什么用啊？你们说有什么用啊？修行了你自己的心，熏习了正见，这个熏习的正见的记忆就能把你从梦中唤醒。有人说修行方法简单吧，有人说哎，我相信了这是梦，哎，我也做如梦观了，昨天我做了一天，怎么我还没醒啊？什么原因啊？就是原来你熏习那个说这是真实的，这不是梦的那个记忆太多了，力量太大了，众叶先报，哎，所以呢你那个熏习的轻重程度少，你就大量的熏习。说我熏习多少我得全换了吗？不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实际上那个十分之一啊，就是说你把染污种子转十分之一，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要管说这个多少，你熏一点就是一点，是吧？你熏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你让他读金刚经读心经，你这就是正见种子，他就帮助你唤醒你从梦中醒来。不讲那么多了啊，我们还这个要不要那个休息一下。